份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6米。现在是2月1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通讯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宣布增添萨德反导弹拦截系统。美国国防部的网络安全展现新的里程碑。国会的民主党议员说递交给白宫的备忘率被实质修改。一列载有美国国会议员的火车和一部收集垃圾的车相撞，造成一人死亡。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宣布，他已经签署命令继续使用有争议的古巴关塔那摩湾军事拘押设施。
I am asking Congress to ensure that in the fight against ISIS and Al-Qaeda,
川普强调为了帮助打击恐怖主义有必要这么做。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言蜚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再下订单添置更多萨德反导拦截系统，强化美军应对弹道导弹袭击的能力。导弹防御局日前向军火商洛克马丁追加一笔4亿6000万美元的订单，将目前正在执行的萨德反导拦截弹订单增加到13亿美元。2017年11月，川普政府向国会递交了2018年的财政年度预算修正方案，其中就有一项21亿美元的导弹防御经费，包括增添50枚新的萨德反导拦截弹。萨德反导系统是一套运载方便、部署快捷的高效反导装置，能够在大气层内外将进入末端飞行的弹道导弹击毁。当北韩不断试射弹道导弹并且继续实施核武器专案的时候，美国2017年初就在南韩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并且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北京说这个反导系统会破坏地区的军事平衡。美国和南韩说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时候是应对北韩核导威胁的必要措施。此外，五角大楼在星期三宣布授予波音公司一笔价值65.6亿美元的合同，用于研发和维护一套扩大规模的地基中段拦截反弹道导弹系统。部署在阿拉斯加州的这一套的反导系统将用来应对来自北韩或者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威胁。美国国防部宣布，国防部资讯网络联合部队总部已经获得完全运作的能力，说这个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美军网络司令部属下的国防部资讯网络联合部队总部负责保护国防部拥有300万用户和15000个资讯网络的基础设施。自从2014年设立以来，这个机构一直在建立和提高保护以及运作国防部资讯网络的能力。这个全球性的网络是使到美军能够在各个作战领域展开军事行动。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说，国防部资讯网络联合部队总部在过去一年当中出现了重大的发展，但是未来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五角大楼还说，网络司令部属下的133个网络任务分队预计将会在今年9月亦都获得完全作战的资历。这个意味着他们将会在人员配置、行动能力和培训方面全部达到要求。2017年8月，川普总统下令将美军网络司令部升格到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级别。白宫说，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强美国网络空间作战能力，提升抗击网络威胁的决心。白宫还说，升级之后的网络司令部会将网络作战整合到一个指挥系统之下，以便精简时间性很强的网络作战的指挥和控制。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在星期三表示，该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将一份机密备忘录改动之后再递交给白宫，而不是将委员会表决通过的文本交给白宫。白宫有可能最早在星期四公开这份备忘录，据称这份档案显示司法部对川普总统有偏见。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谢安达在写给委员会主席德文·鲁列斯的信当中说，民主党人星期三晚上发现这份的备忘录被人做过实质的修改，但是委员会成员未能够审阅或者批准， 咁呢个嘅情况系令人心感不安。但系老列斯嘅一名发言人就话，递交俾白宫嘅嗰份备忘录只系轻轻修改，民主党人试图转移人嘅视线，唔去关注呢份备忘录所详细描述嘅错误做法。呢份备忘录涉及2016年总统大选前，美国执法机关向联邦情报监控法庭申请跟踪川普竞选顾问佩吉同俄罗斯情报人员可能嘅接触。美国铁路公司星期三的一列火车在维吉尼亚州西南部同一架运载垃圾的卡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当时列车上载有几名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新闻报道说，死者是卡车上的一名乘客。美铁公司说，列车上没有人伤势严重。明尼苏达州国会议员路易士和其他几个人因为轻伤被送到医院。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向出事地点派出了一个调查小组，这类调查可能需要长达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够完成。一名委员会成员说，调查人员不会揣测事故的原因。这趟特别包租的列车装载着一些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和他们的亲属到西维吉尼亚州一处度假地开会。川普总统预计星期四会去到那里发表讲话。川普星期三在白宫一次的活动当中说，议员的情况挺好。
The train accident was a tough one, a tremendous jolt.
川普话呢次嘅火车事故系几厉害噶，冲击力巨大。但系议员继续去开会，目前未知道事故嘅详情，佢哋将会获得全面嘅报告。事故地点喺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城外大约20英里处。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当时都喺列车上边，但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就唔喺火车上边。美国总统川普改革美国移民系统的蓝图正在招致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维权组织的抨击。移民研究中心说，川普限制移民将亲属带入美国，即是所谓链式移民能力的计划，将会花费多年时间来到抵消那些按照同年底尾者暂缓遣返计划获得合法身份的人数。而另外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史蒂夫金就说，川普呼吁让那些年轻的无证移民在12年时间里面努力成为公民，他们当中很多人视这个的政策是特赦违法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川普的国情之文是否暗示美国要继续对北韩走强硬的路线。我们亦会报道中国和俄罗斯对川普的国情之文的反应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首次国情之文演说当中，直接指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而中国外交部对此就回应说，希望美国方面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中国总理李克强亦呼吁美国要客观看待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1月31号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面发表的首次国情之文演讲当中，誓言要加强美国的国防来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川普表示，在世界各地，美国面临着流民政权、恐怖组织以及是好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对手，挑战美国的利益、美国的经济以及美国的价值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对此作出回应的时候强调，美中两国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他承认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但是两国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这位发言人还敦促华盛顿放弃冷战思维。华春莹表示，希望美方是摒弃冷战思维以及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正确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和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华春莹还表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够通向更好的未来。 有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有关中国的表述和北京对美中关系的看法，以及是美国以往总统将中国看作成为是伙伴的立场形成对照。美国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国防战略都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是华盛顿将大国竞争置于国家战略核心地位的又一个迹象。不过中国总理李克强是淡化了对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对抗增加的担忧，强调两国存在着很多共同的利益。李克强表示，希望美国能够全面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扩大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利益，并且管好彼此之间的分歧。除了将中国讲成是美国的对手以外，川普的这个演说当中基本上再亦都没有提到中国。虽然先前他多次对中国的一些贸易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中国采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是为自己本身国家企业提供政府支持等等。这些公众预期有所不同，在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不少分析人士预期川普会在贸易领域对中国发出强烈的警告。路透社的报道说，川普在这次演说当中只是用了几句的谈话来谈到贸易问题，而且没有提到中国，而是反复说公平和互利的贸易是必要。在川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之后，日经亚洲评论发表文章说，川普从全球收缩的看法是一种错觉。文章当中表示，川普总统经常被描述为是从全球领导地位向后收缩，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国难以阻挡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但是实际情况是要更加复杂。这篇文章当中表示，美国总统仍然是全球唯一一位能够讲出无与伦比的实力是防御最佳的手段，这样的说话的世界领导人，没有其他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在内可以作出这样的宣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国情咨文当中将中俄两国列为挑战美国价值观的对手。川普总统呼吁提升美国的核武力量，亦使到未来的美俄关系进一步充满变数。俄罗斯的资深国会议员就呼吁与中国结盟对抗美国的制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1月30号星期二发表他任内的首次国情咨文时，提到俄罗斯与中国作为对手，威胁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俄罗斯媒体说，川普总统讲这番话的时候亦同样提到流民国家和恐怖组织。俄罗斯方面还特别注意到川普呼吁增加军费，尤其是更新美国核武力量。与中美之间拥有密切的经济联系不同，核裁军与遵守冷战时代签订的中短程导弹条约是今日俄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认为，俄美双方现在都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中短程导弹条约，作为核裁军基石的这个条约的未来命运令人担忧。川普这一次呼吁更新美国核武库，而核裁军和遵守中短程导弹条约刚好是今日俄美关系中问题较多领域，这个无疑将使本来已经恶化的双边关系前景未来变得更加不可预测。一家俄罗斯互联网媒体说，川普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亦提到打击恐怖主义，展述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腔调非常似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认为，川普在国情咨文中将联合国安理会两个常任理事国俄罗斯与中国和流民国家和恐怖组织并列在一起，这种做法不能够令人接受。他批评美国才是对世界构成威胁，华盛顿无法以牺牲俄罗斯与中国利益的做法来解决美国国内问题。川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前一日，美国财政部公布有关对俄罗斯制裁问题的报告，几乎俄罗斯权贵阶层都被列入这份报告之中。科萨乔夫呼吁应该组建对抗美国制裁的联盟，中国与印度可以成为俄罗斯在这个领域行动的首批伙伴国家。由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控制的帝都传媒说，俄罗斯与中国或者组成军事同盟对抗美国。 其他俄罗斯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认为，随着普京总统可能长期执政，俄美关系未来可能会进一步变坏。战略问题学者博尔科话，在普京执政的前几年，俄美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但是随后不断恶化。他说，博尔科话，2001年纽约遭受恐怖攻击后，俄罗斯曾经作为美国嘅一个最亲近伙伴支持过美国，但系仅仅三四年后，俄美关系就开始变冷。从嗰阵时起，双边关系就再冇升温过。十多年后，俄美关系已经跌到最低水平。博尔科话，即使使俄美关系能够回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而家睇嚟呢种希望亦非常渺茫。俄罗斯前副总理科克话，普京集团至今唔承认俄罗斯曾经干涉2016年嘅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喺呢个问题上唔会吞下呢一口气，并原谅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洛亚洛夫则认为，俄美之间的互信目前几乎丧失殆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他的首次国情之文演说当中警告说，北韩不计后果地谋求核弹可能会很快威胁到美国的本土。但川普又表示，美国正在对北韩施加最大的压力去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川普总统的国情之文的特邀嘉宾还包括一名脱北者。分析就认为，川普的这个做法显示出美国将会保持对北韩的强硬路线。亦有报道说，美国军方正在认真准备对北韩实施有限的军事打击。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的国情之文演讲关于外交政策的部分，重点提到北韩对美国的威胁。他说，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自从川普满足和让步，只能够招致更多的侵犯行为和挑衅。他不会重蹈往届政府的覆辙，那些错误使美国陷入今日的险境。川普表示，美国要继续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曾经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战略师的乔治城大学教授马修·克洛宁表示，川普政府是在尝试以这一种策略迫使北韩弃核。如果美国认为金正恩相信核武器对他的政权存亡至关重要的话，这样在理论上迫使他弃核的方法，就是使他相信拥有核武器亦都会危及北韩政权的存亡。如果压力增加到能够威胁北韩国内的稳定，这样金正恩就有可能选择回到谈判桌前。此前曾经有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在被北韩不断施压的过程中，亦都在积极准备军事手段，或者会选择对北韩采取有限军事行动，使北韩流鼻血，亦都就是说给北韩一定教训，但不至于引发全面战争或者核打击。华盛顿的外交观察人士指出，原本非常有望被白宫提名出任美国驻南韩大使的韩裔美国人车维德将不会得到提名。他的原因是白宫认为车维德的对北韩立场不够强硬。车维德曾经在小布殊政府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问题专家，他目前是华盛顿颇有影响力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韩研究主任。据称，车维德对美国有限军事打击北韩的计划表示担忧。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崔刚认为，车维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而且南韩方面亦都对美国可能考虑对北韩实施有限军事打击感到非常担心。崔刚说，他们对华盛顿正在讨论的对北韩进行被指流血的军事行动非常非常的担忧。美国会在怎样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呢？崔刚说，他认为问在人说，如果南韩不同意就不能够对北韩发动战争，这个讲明他对美国使用武力是非常担忧的。但乔治城大学的克洛宁认为，在对待北韩的策略上，川普政府应该是做两手准备。克洛宁说，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这个策略或者来得慢，或者根本不奏效，因此你亦都需要有谨慎的防御和威慑政策。如果北韩发起进攻，美国需要有所防范，有效的军事手段亦都是美国整体对北韩战略的一部分。 克洛宁话，佢所认识到嘅川普政府讨论对北韩嘅军事选项时，佢认为嗰个更多嘅系报复性同防御性嘅，而唔系率先发起攻击。克洛宁亦都表示，川普政府俾北韩施加最大程度嘅压力，呢一个策略亦都包含使包含中国在内嘅国际社会全面对北韩施压。克洛宁表示，虽然中国并唔情愿，但是美国已经尝到了使用次级制裁的甜头。美国在伊朗核协议中学到了怎样使用被称为次级制裁的手段。克洛宁说，在伊核协议达成前，美国并没有加大对伊朗的直接制裁，而是警告国际社会，如果你要跟伊朗做生意，这样被制裁的就是你。这个就迫使世界几乎所有经济体做出选择。你一是继续购买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你一是继续使用美国金融系统和美元，这个最终迫使包括日本和南韩在内的企业选择切断与伊朗的生意往来。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的国情之文演说当中宣布，他已经签署命令继续使用有争议的古巴关塔拿摩湾军事拘押设施。据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川普的国情之文内容，说就在他发表演说之前，川普已经签署了这项命令，下令国防部长马蒂斯重新审视美国的军事拘押政策，并且继续使用这一类的设施。川普说，为了帮助打击恐怖主义，有必要这么做。
I am asking Congress to ensure that in the fight against ISIS and Al-Qaeda。
川普在发表国情之文演说当中说，他请求国会确保在打击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战争当中，美国持续拥有所有必要的权力，不理在哪里捕猎到恐怖分子都可以将他们拘禁。川普说，在很多情况之下，对他们来说，而家恐怖分子的去处将会是关塔拿摩湾。2001年9月11号，美国受到恐怖袭击之后，乔治布殊总统启用了这个拘押设施，在押者在2003年夏天达到最高峰，大约有700人。布殊在卸任之前将大约500人移送走，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移送了197人，目前只剩下41人，其中5个人已经获释。穆斯林团体、欧洲的领袖和人权组织就强烈批评，未经指控就将在押者拘禁在关塔拿摩湾几十年的做法。总部设在英国的人权组织援刑的主任马亚福亚在接受英国天空新闻的采访时，对川普的讲话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I think what we've just heard from President Trump is an indicator of the kind of misinformation that
人权组织援刑的主任马亚福亚说，他认为刚刚从川普总统那里听到的说话显示出那种令人以为关塔拿摩湾或者某种情况之下有益的不实信息。他说，在现实上，关塔拿摩湾使用了15年以上，还有41名男子关押在当地，其中28人从来亦没有受到任何指控或者审判。 所以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被证明有罪之前，这些人是无罪的。福亚说这个是英国、欧洲和美国等任何地方的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之一。他认为这些人是无罪的，甚至没有机会证明自己是无罪。福亚就说没有证据表明关塔那摩湾能够压制恐怖主义。他又表示恐怖分子还将会将关塔那摩湾当成是招兵买马的有效宣传工具。福亚又说如果川普真心要关心国家安全的话，就应该要决定关闭这个羁押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在年初启用了台湾海峡中线的新民航路线，引发了台海两岸争议。美国军事专家说中国正在以 M503 航线去压迫台湾，挑战台海现状，长期以后将会影响台海稳定。美国必须要对中国的威胁行为发出信号，令到北京方面知道他们的行为不受欢迎。可以考虑的做法就包括要美国联邦政府的飞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在上个星期在该个智库发表文章，说中国未与台湾协商而启用 M503 航线以及是三条衔接航线，显著增加了这条航路上面的交通流量，亦都影响到台湾本岛和金门马祖的航线，压缩台湾军方反应的时间，增加台海空防的压力。成斌说为了迫使到台湾的蔡英文政府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更加是以军机军舰从顺时钟以及是逆时钟方向晓台演训，台湾军方同时面临着南北部空防海防的压力，一旦2020年中国第二艘航母山东号下水服役之后，台湾的防守难度将会更为提高。而令人担忧的就是中国有可能在军事冲突的开端利用 M503 航线对台湾进行突袭性防空压制任务。成斌指出，台湾海峡大约是130至180公里阔，而中国用来攻击雷达的 CM-102 反辐射导弹射程是有100公里。如果解放军进行防空压制任务的飞机从台海中线发射 CM-102 导弹，它的攻击范围已经是涵盖了台湾大部分的地区，但是台湾的空防雷达上面可能只会侦测到一架民航机，这个亦都造成了台湾防御上的困难。成斌表示，启用这个航线不单只是北京进一步对台施压的政治举措，它亦都有军事上面的意涵，因为中国可以利用这条航路对台湾作出常态化的抵近侦察。而讽刺的就是这个正是中国反对的这一类的活动，当他们是由美国来实施的时候。成斌认为中国启用 M503 航线是在改变台海现状，长期以后将会造成对台海稳定的侵蚀。美国必须要对中国的作为作出政治以及军事上的回应，支持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在该个组织的秘书长中国籍的柳芳今年结束任期之后，在轮选新任秘书长的人选的时候，特别询问继任人选对台湾参与该个组织的立场。而此外，美国亦都应该作出直接的反应，明白地告诉中国知，在 M503 航线的问题上面，美国支持台湾，不欢迎中国的作为。而此外，成斌亦都表示已经在呼吁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的美国国会，亦都应该考虑将中国的威胁性行为和美国军舰访问台湾绑在一起。北京越是威胁台湾，美国的反应亦都会越公开。如果中国坚持单方面开放这个新航线，国会可以鼓励美国政府飞机到台湾降落，作为军舰停靠的配合性措施。不过成斌亦都表示，这种飞机不必是要战机，美国可以派空中加油机、运输机，或者是好似 RC-135 柳钉一般的电子侦察机，以及是 AWACS 的空中预警机，甚至是海岸警卫队飞机到台湾降落停留。关于 M503 航线的争议，台海两岸星期三再因为这个新航线衍生的春节加班机的问题相互指责。台湾民航局因为 M503 航线问题涉及的飞行安全考虑，未有核准中国东方和厦门航空在农历春节期间增加176个航班的加班机申请。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批评中国的决定导致东航、厦航不得不采取取消班机以及无偿退票等后续服务，为数万的旅客带来不便，为两岸很多的家庭春节团聚制造困难。马晓光说，这种的罔顾民意、一意孤行的做法对两岸民众感情造成伤害，由此引发的后果必须要由台湾当局承担。台湾陆委会则是回应说，中国未经协商片面启用 M503 争议航路引发的非安以及是国安疑虑不容妥协，中国才是造成非安疑虑以及是台商反台不便的罪魁祸首以及是始作俑者。台湾立场十分坚定，两岸春节加班机一定要经过双方小两会技术性的协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川普政府对华贸易强硬的时候，中国公司准备在美国设厂。美国派往平昌冬季奥运会的保安人员和往届人数接近。国际体育仲裁法院星期四作出裁决，支持28名俄罗斯运动员提出的上诉。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川普政府宣布将向进口太阳能面板的征收高达 30% 的关税。一星期之后，中国最大的一家太阳能面板生产商是宣布计划在美国开始一家新的制造厂。正科能源星期一在声明当中说，董事会授权公司完成美国工厂的规划和建设，这个将是该公司在美国的第一家工厂。声明未有透露在美国设厂的具体位置。美国彭博新闻消息说，正科能源同时都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太阳能面板的制造商。正科能源还说，已经签署一份为期三年的协议，将会在未来三年向美国的一个买家提供约 1.75 吉瓦的面板，但是公司并未披露协议条款和美国买家的情况。另外，据星期二的报道，一家中国公司将会向位于阿肯色州的工厂投入比原本计划更多的资金，此举将会增加多达100个就业机会。山东太阳纸业宣布，他们位于阿肯色州克拉克县首府阿卡德尔费亚郊外的绒毛浆工厂的投资额将会从最初计划的10亿美元增加到18亿美元。此前的报道说，该工厂预计将会雇佣250人，但追加投资之后雇佣的人数预计将会达到350人。美国表示，虽然核问题导致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美国看不到任何针对这个月在南韩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的具体威胁。美国国务院主管美国奥运队安全的资深官员星期三对记者说，他们过去两年来一直与南韩方面密切合作，为2月9号在平昌开幕的2018年冬季奥运会做准备。一些运动员星期四开始抵达南韩，主办方说有能力和信心将本届活动是办得安全和成功。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说，大约100名外交保安人员将会被派到首尔和平昌，这个数字与往届的奥运会差不多。美国将会派出一支275人的奥运会代表团参赛，大约60000美国人会到现场观看赛事，包括副总统彭斯和夫人。北韩亦都会派运动员参赛。国际体育仲裁院星期四作出裁决，支持28名俄罗斯运动员提出的取消国际奥委会所作出的禁止他们终生参加奥运会的诉讼的要求。这些运动员因为被控在2014年索契奥运会上和兴奋剂阴谋有关而遭到奥委会的惩罚。体育仲裁法庭星期四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这些运动员有兴奋剂违规，法庭废除了针对他们的惩罚，重新确立他们在2014年运动会上取得的成绩。国际奥委会在裁决之下达之后就说，上诉成功的28名运动员将不会受邀参加本月南韩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的声明当中说，未遭到惩罚并不是自动享有受邀权。声明对法庭裁决表示遗憾，认为此举可能严重影响未来打击兴奋剂的努力。至于其他遭到处罚而上诉的运动员，体育仲裁庭就说，足够证据显示有兴奋剂的违规，但仲裁庭说，这些运动员只是被禁止参加2018年的 运动会，而唔系终生禁止参加奥运。呢家法庭话佢哋授权并唔系是要决定2014年奥运会上俄罗斯喺操纵药品检测上系咪进行咗更大范围嘅努力。国际奥委会以兴奋剂丑闻为理由，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喺南韩运动会期间以俄罗斯嘅名义参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就欢迎体育仲裁庭的裁决，并且说俄罗斯将会继续为他们的运动员的权利伸张。维加尼亚理工大学一名来自中国的大一的留学生被控非法持有攻击型武器。维加尼亚理工大学一名发言人向当地媒体透露，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赵云松在星期一被捕，他被控非法持有一支 AR-15 型攻击步枪，并且试图购买5000发子弹。如果被定罪，他将会面临最高5年的刑期。根据维加尼亚州的法律，外国人不得拥有枪支。该校学生批评校方未有就这名留学生被捕一事发出警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剖析中国的孔子学院成为所谓的锐实力利器，使到中国的软实力自废武功。我们亦会报道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说，两岸关系今年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太太希望前往中国探监，但被拒发签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希望到中国大陆探监，但是就被当局拒发签证。台湾陆委会就呼吁中国方面要落实人道探视规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1月30日星期二计划前往中国探视李明哲，不过经由机场航空地勤人员联系之后告知湖南长沙边防不同意发入境签证，结果无法登机成行。持有湖南赤山监狱探监通知书的李静瑜表示，他知道可能无法前往，但是仲要展现政治犯家属应有的态度，他亦会继续尝试。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小月日前在年终记者会上针对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李明哲目前关在湖南监狱，陆委会以及海基会都已经向对岸提出家属探视的要求。他说，
那么因为家属探视这个根据对岸的规定，这个也是应该，这个是人道的这个要求。
张小月说，因为家属探视根据对岸的规定，这个应该是亦是人道的要求，所以希望对岸能够早早同意，给李明哲的家属包括妻子以及母亲能够到湖南监狱去探视他。张小月仲话，欧洲议会日前亦通过决议，要求对岸能够无罪释放李明哲，相信相关的国际声援会越来越多。陆委会仲发布新闻稿指出，李静瑜有合法的探视权利，中国大陆不愿意俾李女士登机前往，令人遗憾。由台湾多个人权团体组成的李明哲救援大陆发表声明指出，两岸签署共同打击犯罪以及司法互助协议之后，台湾政府都严谨遵守协议内容，对于任何遭逮捕人士务必告知中方以及家属。反观中国政府则完全不尊重台湾的主权以及人民的权益。这份声明还说，过年将至，中国政府再度拒绝家属前往探视，更加是丝毫没有一些站在人道角度的同理心。此外，救援大陆寄给李明哲的卡片亦全部被退回，这些作为是显示中国践踏民主法治原则，从逮捕到监禁的过程都一再违反国际人权标准以及自身法令。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玲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感谢欧洲议会、美国国务院和国会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强迫失踪工作小组关注及受理李明哲案，台湾的人权团体的声援活动亦不会停止。他说，
因为过年也快到了，然后他的生日也快到了，所以我们后续应该也会有。
邱依玲说，因为过年就来到了，他的生日也就来到，所以他们后续应该会有一些抗议的行动。 台湾人权团体仲曾经发起希望李明哲能够早日回到台湾的黄丝带活动，并获得李明哲母校文化大学以及多所学校学生响应。李明哲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并与中国境内的异议人士透过网络交流。去年三月入境中国之后，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九月在法院出庭时承认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十一月遭判刑五年，并放弃上诉权利。台湾总统蔡英文亦曾经多次呼吁中国政府以文明的方式处理李明哲案，并且俾李明哲早日平安回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主管中国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张兆月说，两岸关系今年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大陆方面会持续对台湾采取两手策略。不过张兆月亦呼吁双方应该要尽速展开沟通对话。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兆月在1月29号在年终记者会上表示，预期两岸关系在今年将会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今年我们觉得中国大陆对台湾一定是两手策略，一拉一打。
张小月表示，在今年他们是觉得中国大陆对台湾一定是两手策略，一拉一打，也就是远的更远，硬的更硬。一方面对台湾提出的沟通对话刻意忽视政府官方的沟通的往来，但是对民间是加强交流。张小月还强调，台湾坚守自己的主权，两岸之间的互动一定要符合公平、对等、尊严的原则，双方维持和平稳定的关系，并且早日开启沟通对话。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不满，除了中断高层官方互动，亦都减少了陆客赴台旅游。为了因应相关的冲击，台湾政府则是加强吸引东南亚国家旅客到访。蔡英文总统曾经多次提出两岸应该是展开互动新模式，并且呼吁中方珍惜双方三十年以来的交流经验，各自政治争议，实事求是。不过中国国台办则是回应，只有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双方关系才能够是拨云见日。就两岸隔空喊话的同时，中国亦都加大了外交以及军事上的打压。台湾再次无法以观察员以及是贵宾的身份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以及是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而此外，中国的军机以及航母亦都出现晓台的情形。今年的1月4号，中国更加单方面启用 M503 北上等航线，并且认为不需要经过台湾的同意。不过台湾政府对此则是大为不满，认为此举已经影响台湾的飞航以及国家安全，亦都违背双方2015年达成的共识。张小月主委亦都再次呼吁双方就 M503 航线争议进行协商，并且提醒中国大陆不要轻忽这个事件对两岸关系所造成的冲击。台湾民众亦都会检验，并且以此作为两岸关系走向的指标。
任何一方皆不应该片面拒绝履行共识，解铃还需系铃人。
张小月表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片面拒绝履行共识，解铃还需系铃人。 M503 航线的争议应该是回归到不涉政治前提的两岸民航问题上来商谈，尽速由航空小组两会进行技术性的协商。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执行长简石佳系表示，面对两岸目前的僵局，已经有台湾民众在身份认同上面是出现摇摆。蔡英文政府应该是话俾人民两岸的愿景为何，最高原则不是统独，而是民主同和平。
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我跟中委员，你跟中委员讲，跟全世界讲，因为
简石佳表示，统一必须要民主统一，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同中国这样讲，同全世界都是这样讲，两岸要和平解决，不是用战争来解决，美国会支持，欧盟会支持，联合国都会支持。简石佳还指出， 蔡英文政府目前已不批准两家中国的航空公司春节加班机来抵制 M503 航线，如果是话给民众知此举是为了两岸和平，应该会争取更多的支持。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在记者会上面还表示，无论是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或者是军事的互信机制，目前都还是言之尚早，台湾内部亦都是没有共识，现时最重要的应该是两岸透过沟通对话解决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共中央在上个月举行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亦即是简称的深改小组的会议上明确说，要加强建设孔子学院，使到孔子学院服务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孔子学院真正就沦为中国的锐实力的利器。美国的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内就警告说，虽然中国和俄罗斯的锐实力挑战真实存在，但是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够简单模仿他们的做法，以免损害自己真正的软实力优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月23日星期二主持了深改小组第二次会议，通过多项报告和指导意见，包括孔子学院改革发展、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等。指导意见指出，孔子学院要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服务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使它成为中外人为交流的重要力量。一直以来，孔子学院被认为体现中国的软实力，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指出，中国政府通过汉办控制美国的孔子学院，并通过孔子学院来干预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之后，孔子学院越来越被西方当作中国锐实力的利器。深改小组会议的决定似乎更是坐实了孔子学院是中国锐实力工具的身份。最先使用锐实力讲法的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内1月26日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如果孔子学院跨过界限试图干涉学术自由，他就应该被当作锐实力的一种。他在文中这样写，以孔子学院为例，目前全球已经有500个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政府资助并不代表一定是锐实力威胁。英国广播公司 BBC 亦是政府资助，但是足够独立，可以被当作软实力的一种。但是如果孔子学院跨过界限试图干涉学术自由，而他们亦确实这样做过，他就应当被当作硬实力。锐实力的讲法来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报告的标题为锐实力崛起的专制主义的影响。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花费数十亿美元巨款，运用各种手段，好似人民交流、各类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项目，在世界各地营造公共舆论和观念。这种影响既不似硬实力这样具有强制性，亦不是软实力这样的魅力攻势，因此他们称为锐实力。报告还说，这种锐实力是中国的头枪匕首，甚至是注射器。锐实力的讲法在美国和西方越来越被接受。去年12月13日，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还以中国之长臂为题召开听证会，讨论中国如何渗透到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并静静地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威权主义。有些国家拒绝来自中国的基金会的资助，美国总统川普亦下令调查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12月14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一篇封面文章中将锐实力定义为依赖、颠覆、恃强凌弱与施压，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推行自我审查。面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锐实力影响，最先使用锐实力讲法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内1月26日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中国和俄罗斯利用锐实力在美国外操控舆论所带来的挑战是真实存在，但是面对这样的挑战，民主政府和社会不能够简单模仿威权国家的方式来应对他们，也就是说不能够对锐实力反应过度，从而损害西方国家的真正优势。 他说就是到今日，这些优势来源于西方的软实力。他说因为软实力依赖的是自愿，从人的自主性角度来讲，是更受欢迎的一种做法，而软实力依靠的是威胁同劝友。他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不同。他说如果有人揸支枪指着你，要你交出钱财，拿走你的银包，这个时候你的想法和愿望都已经无关紧要。这个就是硬实力，如果他们通过说服要求你将钱财交给他，他就改变了你的想法和愿望，这个是软实力。约瑟夫内说中俄的锐实力实际上是硬实力的一种。他说敌对势力互相操控思想、政治视觉以及选举进程并不新鲜。在冷战期间，美国和前苏联都对对方使用过这样的方法。譬如在1980年代，苏联的克格勃就编出故事说艾滋病毒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一种生物武器。2016年大选期间，有留言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主任在华盛顿的一家餐馆虐待儿童等。他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这种做法如出一辙，就是利用虚假信息来达到恶意目的。不同的是，现代网络和社交媒体和过去使用间谍相比，传播更快捷、更便宜、更安全，并更容易被否认。不过约瑟夫内说，如果锐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干扰西方民主进程并损害民主国家的形象，但是锐实力并没有提高侵略国家的软实力，相反损害了他们的软实力。他说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破坏者的角色，自然免不了承担不少的成本。中国想结合软实力和锐实力，但是适得其反。他举例说，澳大利亚民众本来对中国的好感度正在增加，但是在发现中国利用锐实力干预澳大利亚政治时，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大幅下跌。根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的一项研究，中国每年需要花费将近100亿美元来提高软实力，但是在对30个国家的软实力指数评比中，中国的排名是25，仅高于俄罗斯。约瑟夫内说，在公共外交领域，西方国家陷入困境，很难区分软实力和锐实力，亦正因为如此，很难对来自中俄的锐实力做出回应。约瑟夫内解释说，那是因为软实力方式的说服亦包含一定程度的叙事方式和框架预设。不过他说，只有在预设框架过程中涉及极度欺诈瞒骗行为时，可以被视为胁迫，因为胁迫的存在，软实力滑向锐实力。虽然并非暴力性胁迫，但是他依然阻碍对方进行有效和自由的选择。约瑟夫内说，正是在公共外交领域的这种开放和真相，成为软实力和锐实力的区分点。他说如果莫斯科的今日俄罗斯以及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通讯社在其他国家进行公开报道时，即使他们报道的内容大家不喜欢，但是他行使的是软实力，而外界对此应当欣然接受。但是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秘密在14个国家支持33家电台时，它已经跨越了锐实力的边界，而外界应当揭露这种有悖自愿性的行为。他说孔子学院亦一样，看办必须抵制住限制学术自由的诱惑，跨越这条界限已经导致一些孔子学院被迫解散。约瑟夫内说，民主国家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锐实力和信息战做出回应时，必须注意不要反应过度，迫使中国和俄罗斯放弃使用正当的软实力工具，可能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一国通常会为达成竞争性、令和目的而使用软实力，但是软实力亦会带来正和效应。在信息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关注与信誉，这个就是为什么旨在增进学生和青年领袖间双向交流和人际关系的交换项目，通常远比官方宣传等软实力制造机会更为有效。例如，如果中国和美国都想避免冲突，增进两国彼此间吸引力的交流项目将令双方获益。此外，在好似抗击气候变化等跨国议题上，中美两国能够从合作中获益良多，而软实力可以帮助建立信赖感，并创建有助于推动合作的网络。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推行邀请外国青年领袖到访美国的交流项目，而现在中国正在成功仿效这个模式，这个是行使软实力的明智做法。但是如果为了限制批评、鼓励自我审查而吊销签证或者限制入境，这样即使是这种交流项目，亦可能逐渐蜕变为锐实力工具。
他说民主国家拥有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公民社会，这个意味着开放是一项关键资产，如果中共能够部分放松对公民社会的严格控制，中国能够增进软实力，同一道理对媒体的操控以及对秘密交流渠道的依赖通常会削弱软实力，民主国家应当远离效仿专制国家使用锐实力工具的诱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这日 Michael 就准备同李华一起去温习功课。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时候，李华学到了两个新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be into 和 geek。
Hi Michael， 我就嚟要考试啦，你帮我温习一下功课得唔得啊？咦，你睇紧咩书啊？哦，系本漫画书。
Yes, it is a comic book. I really used to be into comic books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but now I don't have much time to read them.
Be into 漫画书，你系话你将个头埋喺漫画书里边啊
？Well, not exactly. Be.B-E, into, I-N-T-O. To be into means to be very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and know a lot about it.
Oh, 你讲的 to be into 指的是一种嗜好，但是我以为只有小佬哥才喜欢看漫画书的啫。你好像年纪大了点吧。
Please, comic books are not only for children.A lot of people my age are into comic books. And in Japan, everybody reads them, young and old.
Michael, 你还有哪些嗜好呢?
Well, I'm into dancing, and I'm also into camping and watching sports.
我就不喜欢看运动节目了，我喜欢看电视连续剧。
Why are you still into soap operas? They are so boring.At least the people who play sports are real.
Hey, 你睇你啲漫画书，我睇我嘅连续剧，而且我仲真系有啲嗜好噶。好似我对中国书法就好有兴趣，不过我啲字写嚟写去都写得唔好。
That's not true. I think your calligraphy is very good. You've been into calligraphy for a long time, haven't you?
冇错，我细个嗰阵时，我妈妈逼我练字。我一啲都唔中意，但系我而家真系感激佢嗰阵时逼我练字。Michael 啊，你系咪应该停下，唔好再睇嗰啲漫画书，应该开始温习功课啦
？Li Hua, you sound like my mother. Anyway, I can't put this comic book down.I am such a comic book geek.
你话你系乜嘢话？一个 geek， 咁系咩意思啊
？Well, a geek is someone who spends all their time with their special interests or hobbies. They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hobbies than being cool or making friends.
哦 ，geek 点样拼啊？呢个字听起嚟好怪嘅。
Geek, G E E K.
咁嘅话，我可唔可以话篮球名将 Michael Jordan 系一个篮球 geek？
Well, not really. Geeks are not usually into playing sports. They like things like comic books, computers, collecting stamps, and reading science fiction books.
咁样讲，一个 geek 中意嘅嘢，大部分都系要用脑筋同埋想象力嘅，但系唔需要身体劳动，好似书呆子咁。我想在美国被人叫做 geek 不是件好事。
That sounds about right. Geeks often put their hobbies before other things, such as their social life, meeting girls, gaining a useful education.
啊哈，你就是一个地道的 geek， 你宁愿看漫画书都不去温习。
Gee, thanks, Li Hua. Anyway, I'm not completely a geek. I do study hard most of the time. I do like to dance.And I do have a lot of female friends.
好啦好啦，就算你系半个 geek， 咁得未啊？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呢两个人本来咧就要系一齐系温书嘅，结果啊，佢哋坐埋一齐咧就倾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分别就系 to be into 同埋 geek 呢两个新词。李华而家明白咗 to be into 就系一个人对一件事物系特别发生兴趣，亦系懂得嗰件事物嘅。而 geek 咧就系指一个人只系花时间喺佢发生浓厚兴趣嘅嗜好上，其他嘢咧唔理啦。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好啦，美国之音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